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斯布珍复兴讲坛的系列信息，我是维婷姊妹。导论：1859年的1月4日，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年方24岁的斯布珍在伦敦城的艾克特堂内，对男青年会所召集的大群众讲道。他的题目是关于圣道的宣传。他恳切祈求复兴，我们必得承认，到现在圣灵还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浇灌下来。如果神的灵今晚降在会众中间，临到所有的圣徒，那将要生出何等的结果。我们所求的不是惊人的兴奋，乃是神灵的浇灌。现在是圣灵向教会吹气的时候，但如微动的晚风，圣判如大风吹过，扫空一切。这是我们现今所缺乏的，愿至高的神将这福气赐给我们。斯布珍的这个愿望终于达到。1859年春，英国大复兴的火焰由美国于1857年至58年冬季所开始的复兴消息所燃起，又扩展到爱尔兰与威尔斯去，当年夏天又扩展到苏格兰去。在那年年底，斯布珍写着说，那有安舒的日期至终从主的面前临到我国。在那蒙恩的一年中，没有传道人像斯布珍那样蒙神重用，伦敦城成为复兴的中心。新花园街礼拜堂的青年牧师，也就是斯布珍，他的感召力普及全地。在此之前的5年，当斯布珍19岁时，他辞去靠近剑桥一处地方的小型浸信会，应聘为伦敦城教会牧师职。斯布珍于1843年6月19日出生于埃塞克斯省的凯尔文登，他在1850年的正月悔改归主。他首次在新花园街礼拜堂讲道是在1853年的12月，之后于1854年的4月应聘为该堂牧师，直到去世。这是一间非常衰落的教会，坐席可容纳1200人的礼拜堂，每次聚会只有200人参加。但是不到一年，礼拜堂已经座无虚席，大有人满之患。1855年的2月，因为教堂增建关系，聚会移至艾克特堂，可容纳2500到3000人。直至5月会堂落成，其实新花园街礼拜堂的增建尚不复用。因于1855年，全伦敦城得知这位新青年传道人在他们中间。新闻记者报道说，自从卫斯理与怀特菲的日子以来，这种宗教上的狂热是前所未闻的。1856年的6月，该堂晚间聚会又不得不改在艾克特堂进行，于是为兴建新堂而募捐。于当年的11月，该堂早礼拜又迁移至舍里园音乐大会堂。一连有3年之久，在此之间，每主日来听斯布珍讲道的人数在5000与9000之间。同时，斯布珍每周讲道有10次之多。在1859年，他曾在苏格兰、爱尔兰，多数是在英格兰传道。他拒绝美国方面的恳请，但他的讲道词曾广为美国以及世界他处人士所阅读。圣灵的能力与斯布珍的正道同在，乃远在1859年以前，这有丰富的证据。在那复兴之年的末尾，他在新花园街讲道集的第5卷的序言中写着说，在神慈爱的显示中得见圣灵丰富的果实与说不出来的喜乐，成为快慰之事。过去6年之久，圣灵浇灌有如甘露，从未停止，恩雨继续滋润。斯布珍又说，此时信众数目比以前更多，教会的热心 大大增长，这在司布真的工作中乃为最显著的一年。此后于3月1日在怀特菲的礼拜堂内讲道，听众达10000人之多。本年7月，司布真初次往威尔士讲道，又在露天布道，听众约在9000与10000人。在乡间露天布道是司布真当时的工作常态，甚至在1859年的10月，他仍对4000听众做露天布道。司布真在舍里园音乐会堂的最后一年是1859年。某次由于司布真的暗示，如果该会堂不守安息日将停止使用，那么会堂将失去一笔可观的租金，结果他们迫使司布真履行诺言。因此在本篇内将临别讲道词包括在内。此后该会堂在道德与经济方面日渐衰落，并且于1861年6月被火焚毁。多年后，有位听者将当时在该会堂最后几次聚会所得印象记录如下：我将永不遗忘1859年7月17日司布真所讲的题目《神大能的作为》。他那天早晨的讲道是何等愉快，天气炎热，司布真不住挥汗，但这身体上的不爽丝毫不影响他的讲道。他的言辞流利，口若悬河，在音乐会堂最后举行的聚会是在1859年的12月11日，我也参加，那时天降大雾，但听众并不因之减少。司布真讲题为神全备的旨意，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快慰的经历。本书所包括的前五章讲道词都是司布真讲于舍里园音乐会堂的，而且又是他讲词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司布真讲道的内容是他吸引大群众的主要因素。有什么能力来召集8000人的听众呢？是借着广告宣传吗？饶有兴味的礼拜节目吗？音乐伴奏吗？会后的个人谈道工作吗？不是的，司布真在当时一点没有这些花样翻新的东西，他所讲的就是纯正的福音。正如今日各处所讲的一样，但在今日教会中所传的福音有司布真当时所发生那样的效果吗？盼望凡读这讲道词的人能够仔细思索。司布真讲道的能力乃在乎他的神学，他再度发现教会大部分所忽略的就是所谓加尔文主义教义的传道能力。在1859年8月15日举行首都圣会所奠基石典礼时，司布真即已宣布众所周知的改革宗信仰。我们相信加尔文主义的五大特点，我们看这五大特点乃是从基督的十字宝架上所射出的五条大光。1861年圣会所举行开门典礼，司布真的讲道题目就是这五大特点：人类的堕落、神的拣选、限定的赎罪、有效的恩召、圣徒的坚守。不但不成为传道的拦阻，司布真以为这些伟大的真理乃是传福音的大能力。拣选，是的，我相信拣选。拣选不但有渗透的能力，好似盐的能力，对于其他教义也有调味的功效。最纯洁的圣道是从这个真理发出来的。这真理是神的脚声，唤醒在灵性上已经死了的人。因为这真理荣耀神，所以神也荣耀这真理。此外，司布真相信在传扬这些真理与教会复兴之间有着重大关系。在教会历史中，差不多任何的复兴都是由于纯正信仰发生出来的，这很少例外。当教会忽然从柏拉纠派教义所致的沉睡中惊醒的是什么力量呢？岂不是奥古斯丁的伟大工作吗？宗教改革是什么呢？岂不是惊醒人的心而重新回到这些古老的真理吗？不论现代的信义宗离开他们原初的教义有多么远，我必得承认 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同意我现在所说的。然而，无论如何，路德和加尔文关于预定是毫无争论的，他们的意见相同。路德的名著《意志的束缚》是一部论到神白白恩典最有力的书，也正如加尔文衷心想要写出的，请听他在那本书中如何吼叫的，让基督徒读者知道神的预见绝不是偶然的，他的预见、计划、行动是出于他永远不变的旨意，这就是对自由意志的一个致命的打击。还用我再提胡斯、耶柔米、法勒尔、诺克斯、约翰、威克里夫等人的大名吗？这些人都是主张统一的见解，那时候所谓亚米纽斯派的复兴是前所未闻的。就拿现代来说吧，在卫斯理所领导下的殉道会的大复兴，其根基也在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殉道会的大部分领袖是反对柏拉修主义的，他们认为人类完全堕落，圣灵直接工作的必要，并罪人悔改的初步不是由罪人，乃是由神开始要道而争辩。他们否认自己是柏拉修派，寻道会人士岂不是和我们同样坚定主张人得救是由于圣灵的工作，而只靠圣灵吗？在卫斯理的讲道中岂不充满了圣灵对重生之必要的伟大真理吗？不论他有什么错误，他继续传讲靠圣灵重生的绝对必要。还有几点极其相近的辩论，例如人类完全的堕落。当我们提到人自己不能悔改，不能自己相信的时候，不论人怎样斥责我们，然而那古稀的亚米纽斯派信条却都如此相信。不错，亚米纽斯派说神把恩典赐给每一个人，但他们不能辩驳一件事实，那就是若离弃神的恩典，人不可能做救恩中的任何事。有人说加尔文主义的道理是不能复兴教会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谬。请你看一看美洲大陆的复兴，那是在爱德华兹的讲道之下所发起的。再看看苏格兰教会的大复兴，那是马辛尼所讲的道而引起的。神都使用他们所讲的道，引领千万人归主得救。我个人确实的相信，加尔文主义的道理向来不会使教会沉睡的。只要人们支持这些真理，我个人不是说骄傲的话。我最近施洗的那1600人都是活见证人，证明这古老的真理在现实并未失去它促进宗教复兴的能力。论到那些无能力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不能感动人。斯布珍说，我相信那缘故，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他们怕传讲那合乎福音的加尔文主义，因此主不能承认他们。当提到这些真理对他自己教会的影响，斯布珍说，在每月许多准备受洗的人中，大多数是青年人，年长的也不少。我很喜欢听到他们每个人不但就因信称义的伟大基本真理发表意见，而且也有在恩约之道中受彻底训练的证据。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在过去数年间所以如此蒙受神祝福的缘故，就是新加入教会的大多数人在亲近教派与盟约派的古老信仰中有相当建树，因此还没有走上歧途离弃我们。斯布珍劝勉他做牧师的同工们说，弟兄们，传道最要紧的事就是讲真理，如果我们想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得固守真理。斯布珍认为亚米纽斯主义乃是危害福音的错误，就是说基督是为救世上所有人类而死，在神改变人之前，他必须自己决定接待基督与否。他公然地指责说，罗马教的异端是什么呢？岂不是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劳上要加添一些东西，带进属血肉之体的行为，来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吗？那么 亚米纽斯派的异端又是什么呢？岂不是在救赎主的工作上又加添一些东西吗？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说，在今日若不传讲所谓加尔文主义，就不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尔文主义不过是一个绰号而已，加尔文主义就是福音，并不是别的。如果我们不传因信称义，我不相信我们是传福音。我们若不传扬神的主权之恩，若不高举神拣选的、不变的、永远的、征服的大爱，我们所传的就不是福音。除非我们所传的是以选民特别的救赎为根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不相信我们是在传福音。若有一个福音叫圣徒蒙召以后又堕落，我也不能明了这个福音，这样的福音是我所憎恶的。在1859年斯布珍于英国普莱顿地方讲道，不久以后当地新闻界宣称斯布珍已经放弃加尔文主义的道理，于是斯布珍写下了以下一段声明寄给当地报馆说，关于贵报声称我已放弃加尔文主义的要道一事，从始至终这乃是捏造，完全是出于恶意的杜撰，我在所讲的道理上仍是始终如一，毫未改变，并且我盼望忠心持守这同样伟大的真理直到死时。多年以后，斯布珍改定早年讲道词，预备再版时写着说，我亦今仍能持守我早年所传扬的要道，深引为乐。至于真理的本身，我今日所站的立场，正如主当初召我的时候所启示给我的立场一样。斯布珍卒于1892年，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目睹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在他暮年时，人们称他为最后的清净教徒，似乎是为信仰的独立英雄。1892年教会中的一般思潮与1859年的完全不同，正如斯布珍所预言的，1892年的神学就成为20世纪初叶时的神学了。今日教会的离弃纯正信仰将影响到下一个世纪。我说这话虽然在50年以内被人憎恶，但以后就能辨明我所说的。自从全国的大复兴以来，如今100年已经过去了，诚然误人当重新考虑神学变迁所带来的结果。今日教会所以不能复兴，原因就在于没有归回斯布珍所坚持的神学。神学的改变真能够对复兴有所贡献吗？真能够促进敬虔吗？能感动有罪的世界吗？能吸引热心的听众涌入教会吗？当我们读这几篇讲道词时，让我们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一个伟大的变革发生了，是好是坏呢？由于现今对福音以及传福音的观念，教会是得着能力呢，亦或受到削弱呢？如果斯布珍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那么在今日有多少地方仍然带着能力传扬这纯正的福音呢？但愿1859年复兴的百周年纪念能使多人思考这个问题，并寻求百年前的大复兴。